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殿堂啊！这个殿堂是充满了恩典和真理的殿堂，我们在这里非常的欢迎你。
是的，我们每一次呢都会站在大门两旁，欢迎每一位进入的朋友。无论你现在认不认识尔撒也好，甚至你对信仰有很多的疑问，甚至是不喜欢也好，我们也是欢迎每一位朋友的。
也欢迎你呢能够跟我们用各种的方式来联系。那我们其实呢不单单是让你来听，也跟我们来分享的。那如果你对我们当中的一个环节，就是揭开幔子见自由，这个听了以后呢觉得很好，那我们有一本书可以送给你的，这是我们根据这本书呢把它读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联系。
赶紧来索取吧，可以透过以下这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记得前面要注明恩典两字。
如果我们走这个路啊，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你发现呢这个路呢不是笔直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要拐弯，可能有十字路口。其实呢在人生的这个路途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十字路口让我们去选择的，去抉择的。那你面对人生当中比如工作呀，买房子啊，或者是你学习啊，读书啊等等，很多都是要做抉择的。我不知道小燕你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你怎么去做决定呢？
对，说到这个十字路口，我突然联想到昨天我们不是一起吃午饭吗？有两位资深的同工，大家都有过生日，对，另外两位资深的同工，大家都有一个共通点
哦，
路痴，
路痴，
哦，即便
就是他找路的话，找了半天找不到，
对，即便拿着手机看呢，也是看不懂，往东、往西、往南边、往北边，哪一边才是正确的道路呢？往左、往右，拐左、拐右，到底哪条方向才是对的？看着手机。看了很久都不知道路到底要怎么走。
先要说明一下，这两位路痴呢不是这个过生日的人这两个人呢当然是男士，但是另外两位女士呢他们要找路的时候呢就很困难，比如说 GPS
啊，对，
但是我不说不是所有女士啊，就是
我刚刚就是想说你是男女歧视吗？觉得
没有没有，
女人特别容易路痴。
我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呢你拿那个 GPS 的时候呢，他跟着你一起转，比如说你应该是往东走，这个发现走着走着，哎，他怎么也转了方向了
因为他发现你走错路，所以他要另外帮你改一个，矫正之外他要另外帮你改一个路程啊。说到这个十字路口，的确是在人生当中同时要面对不同的选择，到底要怎么做呢？如果决定错误的话，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影响你的一辈子，到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其实有的时候呢人都有一点后悔，比如说我觉得我都过去呢我应该多读一点书啊，或者是哎呀如果买房子就好了，或者是有很多的选择。可是你过了以后呢，失去了以后呢，你觉得哎呀后悔，当初如果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样了。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后悔。可是呢当你面对的时候呢，你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想法呀，一些矛盾呢，可能比如说你的经济能力不够啊，或者说我正在忙其他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处理啊等等，都影响我们的一些选择。
其实我最近呢也是听了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啊，是来自一位英国的男士，男爵，已经是男爵，他名字叫做威尔佛。在他年轻的时候呢，有一天走到大街上，突然经过一个大帐篷啊，于是出于好奇心就进去那个大帐篷，发现呢有一个人站在讲台上面嘟啊，
哦，
不是在讲话，在嘟啊，也是在讲话了，没有在讲一个信息。后面呢有很多群众是站着低着头跟他一起去嘟啊。这个男爵当时还没有接受信仰，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出于好奇心，听完他嘟啊以后呢， 打算要转身离开，结果隔壁有一个人说，啊，这个弟兄啊，他读完完以后我们就唱诗歌嘛，啊，他听到唱诗歌对于音乐有点兴趣，他继续留下来。好了，留下来以后呢，就影响了他的一辈子。因为那个当初站在讲台上面讲话的那个人引用了天经的一句经文，深深的烙印在他心里啊。那句经文是来自马太卷19:21，尔撒说，如果你想要全美，就去变卖你所有的送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随我。他听了来跟随我这四个字，他才发现原来人生还有另外一条路，是以前我没听过的，以前我没认识过的。当天晚上他在房间里就做一个抉择，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要么就是毕业以后继续在伦敦开诊所当一个有名望能赚钱的医生，要么跟随尔撒。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嗯，
这因素呢可以大到就是说让我们这个人生有个极大的转变。
极大转变，
可能我们很多的思想的时候考虑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这些因素能不能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走。那其实刚才你所讲的这个故事呢，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在人生当中一个要让你做决定的一个因素呢，就是可能他因为听到一个话，或者因为受别人的一些鼓励让他一个转变。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同样的，如果有人来给你一些鼓励，给你一些帮助的话，你觉得对你人生很大很大的一个动力的话，你就继续往前走。
对，你们想知道最后的结局是如何吗？
是什么呢？
待会再说，我们现在先听这个环节，揭开幔子见自由。今天高山又会经历一个很重大的转变，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高山的哥哥强烈的要求高山呢改变信仰，但他呢没有放弃他自己的信仰，最终呢他面对的生死抉择。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当他离开了自己的家，面对这个死里逃生的情况的时候呢，高山呢其实他非常的难受，因为他离开了自己的亲人，离开了自己的家，那要往哪里去呢？我们一起来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烛光，我能去哪儿呢？天父，我孤单地站在萨马拿巴特路上，刚才的经历让我震惊心上，我努力压制着眼中的泪水，四处张望，希望能够找到下一步行动的些许提示。长长的柏油马路上空无一人，两旁的住宅躲藏在高墙之后，清晨的薄暮也无法窥探里面正在进行的活动。我不假思索选择了右转，沿着水泥人行道走向一里外的巴士站。等我走到的时候，我已经做下决定，叶哈雅和毕姆拉以马内利一家人应该会收留我的。叶哈雅·以马内利是个为市政府工作的一个花匠，他和夫人还有他们五个孩子中的四个一起住在麦地那殖民区。这家人平常去沃里斯路的教会，他们以前叫我去过他们家一两次，我在那里感觉不错，而且还向他们谈起主和他医治拯救的大能。他们对我说过，随时可以来这里啊，我们家的大门始终为你敞开。巴士站内有不同的交通工具可供选择，我先坐人力车去到姆真郡基，再从那里搭上了一辆碰巧开往告鲁文格特的小巴。 下车之后横穿过铁路线的几步之遥就是麦地那殖民区了。为了避开露天的臭水沟，我没有走在大路上，而是选择穿行与房屋之间的尘土飞扬、车辙可见的小路。叶哈雅家的对开木门建在高大的墙身中，我用挂在外边电缆线的一头敲响了大门。稍过一会儿，毕姆拉打开了门，他看起来有些吃惊，先是直勾勾地盯着我，然后才打招呼叫我进去。我零星地告诉了他一些此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询问他能不能暂时接纳我。他张开双臂搂住我颤抖的身躯说，我们的就是你的，非常欢迎你和我们一起住啊。下午稍晚一些的时候，叶哈雅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他关切地听完我的故事后向我保证，别担心，我就是你在麦西哈里的兄长。真奇怪，这个人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我却感觉和他那么的亲近。我一面想，一面被他的关心温暖着。看来，真正相信麦西哈的人之间的纽带，比起血缘或婚姻的联系更紧。他们租住的这间房子很小，仅仅是一间带露台的客厅，露台的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是卫生间。我不知道这么小的地方，我们这么多人怎么才能睡得下。结果我被安排和孩子们一起睡阳台，他们中间最大的才8岁。阳台三面装了活动的百叶窗，这样在天气稍冷的时候也能凑数算个房间。叶哈雅和毕姆拉睡在院子当中，一般孩子较多又租不起大房子的家庭都会这么做。院子里面什么也没有种，因为根本就不够地方，地下用粘土和稻草填实，被漆上白色的石灰水，这样院子就成了房屋的延伸。当然也有些种在花圃里的植物零星的点缀着这个家。虽然和我之前住的地方比，这里实在是简陋，但美妙的是我可以自由拿出圣经公开阅读，还能和叶哈雅和毕姆拉一起祷告查经。为了这份自由，我曾经面对死亡的威胁。尽管如此，在这个家的第一个夜晚，当我盖着被单躺卧在露天中的小床上，陌生的周遭，奔涌的思潮，以及外面的响动，都让我无法入眠。这一区的人们总是早早上床，指天刚一亮就起床赶往市区工作。入夜之后，当日常的生活告一段落，水泵的吱吱嘎嘎沉寂下来，另一些声音就渐渐出现，我能追索到它们的来源。你能听到老鼠吱吱叫，或者它们悉悉嗦嗦跑来跑去的声音。屋子后面的排水沟堵塞后形成了一个水坑，青蛙一家正在那里大肆玩耍，还有蟋蟀们整夜在草丛里拉锯子似的演奏着，吱嘎吱嘎吱嘎吱嘎。我们没有织蚊帐，大群的蚊子围着我嗡嗡起舞，用草垫铺成的露台屋顶上有沙沙的响动，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会有蜥蜴、蟑螂之类的掉到我头上来。孩子们早已熟睡，发出柔和的呼吸声，我真羡慕他们。我在那里辗转反侧，直到他们开始打鼾 好似遥远的海涛声。我闭上耳朵，双眼看着露台屋顶边缘的那块天空，我开始数星星，希望能够帮我入睡，哪知道越数越清醒，孤单的月亮升上天空，把令诗人和恋人们痴迷的神秘光芒洒进院子里。忽地吹来一阵恶风，好似妒忌这银色美景的一个专横的财主，召唤着残沙般的云彩，遮盖了他的脸，隔绝了那些渴求的眼。整夜看着月亮星星划过天穹的舞姿，这时我才深切地感受到白天遭受的打击和哀伤。
高山来到信主尔萨的叶哈雅的家，同小孩子在一起，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觉得非常的亲切。他离开了自己的家，面对这个人生的一些新的开始，特别是没有自己的家的时候呢，他要寻找一个地方。好在是叶哈雅呢能够欢迎他来到他的家，那么他就晚上跟小孩子睡在一起，一个寂静的夜晚，他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面对这个新的环境，他要需要适应，比如说它是一个露天的环境，有很多的蚊子啊，很多的那个小的昆虫的叫声影响到他。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呢，就是他回顾他过去这一段时间所有的经历的时候呢，他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心有很深很深的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孤单，觉得无助。
当事人也会觉得很深的感触。的确是人真的没有办法去预知未来，当他决定要坚守信仰的时候，当他决定可能要离开家跟家人反目的时候，他能预知有一天我竟然能够到一个信主尔萨的叶哈雅家，还能够有一个那么快乐的时光，谁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要怎么选择，要怎么决定呢？我鼓励大家，就算你现在还没有完全认识尔萨，真的寻求上主的旨意呢，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决定的。
所以有的时候面对这些困难挑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种内心的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呢就是关键在于心态。如果你的心态觉得哎呀我不行了，我输了，我失败了，那个时候呢你就没有动力往前走了。所以心态呢决定我们的行动，行动决定我们的命运。那关键是我们的心，以什么样的心去面对。那高山呢，他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坚决的去相信主在掌管，他也有凭信心去走每一天的路。这就是高山的一个心态。
对，心态很重要。我们接触信仰不单单是为了个人的好处，不单单是为了我要进天国，我不想下到地狱去。关键是我们信徒其实在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我们肩膀上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要把从上而来，把尔萨的爱分享出去。这个呢也算是行善。当然我们知道很多回民的老朋友，他们觉得行善是积功德，可能是图自己的利益有些时候，但真的不是的。把爱传出去呢，是上主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吩咐啊。自己快乐很容易，但你能不能够让身边的人都一起快乐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对，其实行善呢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让我们能够在世间我们去分享，更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主而来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今天的主题是行善。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况极其惨烈啊！有一天，大雪纷飞，气候严寒，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乘车回总部参加紧急的军事会议。半路上，他看到一对法国的老夫妇冷得直发抖地坐在马路旁边，他停了下来，命令翻译官下车去了解详细的情况。一位参谋连忙阻止，恐怕这样会耽误了准时出席紧急会议的时间。他认为当地警察发现这对老年夫妇自然会帮助他们的嘛，但是将军不肯接纳这个意见。经过询问，原来老夫妇本来想开车去巴黎投奔儿子的，车子却抛锚在这荒野无人的地方，不知如何是好啊。将军觉得在这严寒的气候底下，警察还没有来到，老两口很可能就已经给冻死了。于是将军请两位老人上车，绕道送他们去见儿子的家，然后才急急忙忙地赶去开会。当时他不知道啊，他帮助了别人却救了自己一命。敌方派了狙击手在前面某个地方埋伏起来，但是他因为绕道送那对老年夫妇而避过了这一次的伏击。有位作者评论这件事说，助人的双手比祈祷的双手更神圣。可惜啊，他错了，助人的手非常重要，也非常珍贵，不过他不比祷告的嘴唇更神圣。为什么呢？因为祷告其实也是行动嘛。另外一方面，无论是行善或者是祈祷，如果只是人求福的工具，都无神圣可言了。上帝的确要求我们去行善，因为上帝无条件地爱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去爱其他的人。善待他人并不是什么伟大的行为啊，而是应该有的义务，不能用来交换上天的护佑。不过世界上许多人的确是这么想的，做了一件好事就向老天爷讨价还价，哎呀，说什么你该保佑我什么什么的吧。他们大概以为老天爷只是幼稚园的老师，小朋友乖乖嘛，就奖他一颗糖果吧。且看天经的说法吧，有一位有学问有地位的人来问尔萨，该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尔萨问他，你自小所学的经典是怎么样说的？他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并且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尔萨说了，答对了，就这样做吧。那位仁兄理直气壮地质疑，那谁是我的邻舍呢？于是尔萨给他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来回答他。说到一个遇到强盗被劫还被打伤了躺在路旁边的一个人，一个祭司经过的时候没理他，后来一位利未人经过也没有理他，但是有一位撒玛利亚人经过把他救了。那么谁是那位遇劫者的邻舍呢？那当然就是那个帮助了他的那位撒玛利亚人咯。尔萨说了，照样去做就行了。他可没说这叫行善哦，行善者会有好报。我们喜欢看行善者好人有好报的故事，也许因为我们内心真的想用自己那丁点的善来换取好东西，但是尔萨的意思就是呢，那是应该做的事，上帝的恩典 不是我们能用什么东西去换取得来的，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人的。而撒说了，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伸手助人是分内之事。因此当有人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他们就错了。尔撒没有劝人为善，他知道人根本就没有善，他是拯救人类，然后叫他们跟随自己的榜样。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行善，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是记录在《生命记》12章28节。你要谨慎听从我嘱咐你的这一切话，好使你和你的子子孙孙永远得享福乐，因为你行了主看为好为正的事。
行善不单单是做好事助人为乐，更是做主所喜悦的事情。这里经文讲说，因为你做了主看为好看为正确的事，当我们顺从主，我们就是在主的里面蒙他的喜悦的。
没错，顺从主跟从主，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威尔佛男爵他最终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经过一番的挣扎，他决定继续当医生，但不是在伦敦开诊所或者要名望要赚大钱，而是他上了一个甲板。这个甲板是哪艘船的甲板呢？就是布道船。他决定要奉上一生，在医疗船上，在布道船上做一个帮助穷人治病，帮助在北海工作捕鱼的渔夫去医治他们的病。所以真的奉上了一生。这个十字路口他选对了，因为在临终前他说，如果真的要讲一件我人生中十分肯定的事，那就是当年的这个决定。
所以助人为乐行善，这是不单单是说我能够用我的一些善行能够做一些事情，更是让人同样的得蒙主的恩典。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布尔诗篇37篇3-4节。
你要托靠主，并要行善。你要住在地上，以诚信为食。你要以主为乐，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人活着是靠着主的话语，靠着主的生命。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明他的品格，他是信实、慈爱、公正的。当我们遵行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主的恩典和祝福。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多多的经历主的恩典和赐福。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Yeah.